可是唯识的目标，慈氏菩萨的心愿，他就是要用显了相，显著的显，明了的了，用显了相，完全没有隐瞒的，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跟你讲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不是什么？我几周后会给你们看一份文献，那这是唯识判教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甚深秘密义是要讲到让三根普被最笨的人都能够成佛，道理跟方法。如果只能够让上根立志，最聪明的人看得懂、学得会、做得来，只有那一小撮人可以变成佛，其他人读不懂，乃至会误会，乃至学了半天自己都在搞相似佛法，那么那个佛法就不是究竟的佛法。这个观点是唯识瑜伽行派的观点。他说佛陀的本愿是什么？让十法界众生通成佛道。那么如果你所讲的经、所讲的教言、文字、三藏十部经的道理啊，不管你要怎么说的再怎么玄妙高超深邃不可思议，如果你讲到没有办法让三根普被，对不对，乃至于他现在根本都是信基督教回教的人，他都能够愿意去接受这个道理，然后呢他可以在心中燃起一个觉性的道火，然后把他的烦恼烧掉，最后佛陀会跟他讲，你到底要不要抛弃你今天原始的信仰，那不重要，请你继续用这个觉性追求正法，然后把正法传灯不灭，让所有人都可以跟你享受同样的境界，这就是三归一真实的意思。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发觉性啊，开发觉性是有方法的啊，这方法可以讲清楚说明白啊，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因缘做到佛陀不同的功德展现。根据墨学看了啊，如果你今天要看那部论那部经，你说哪一部经完全不牵涉到秘密语言啊，甚深法义，我看啊有讲大家都有讲，对不对，有讲全法就是从权，就是方便的教法，有讲实相的法都有，可是试图用各种的方法，乃至于不隐藏任何的包括咒语在内哦，唯识是不讲咒语的啊，唯识本身的经跟论里面没有出现过半个咒语，也就是说他连咒语都不给你，就不用让你持一些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意思的东西，虽然咒语是有功德力的，但是他要完全懂得佛陀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做那样的表现是在示现什么，他明说不用你去猜猜看，而且会让你充分的同意，的确我是这样想的，的确我是这样看待的，的确我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根本都只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己的心意识所收集来的因缘变现的相，佛陀不要你，不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懂他讲出来的道理，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不是他发明的，是他从过去佛那边学来，他也是如是我闻，只是过去世的佛已经灭，他是这一个娑婆世界的教主，如此而已，所以我们以为他是第一人，可他自己说他不是第一人，他所说的道理说他不是自己创的，是这一个法界的实相，他没有增加一句，他也没有减少一句话，没有藏住不跟我们说的，实相得要这样子，实相得必须跟生灭绝缘，如果他是生灭法不是实相，对不对，他只是存在一段过程，因缘散坏了他就灭坏了，他不是实相，你所讲述他的文句不能够比他多一分，不能够比他少一分，一定要如实，对不对，他是什么 就是什么样子，不能扭曲，你不能用哈哈镜，对不对？把它变瘦或者变胖，你一定要同分尺寸，同一本质。可是有没有办法做到？如果你只是个人各见，你见你的道，我学我的法，那么你的法跟我的道一定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可能入一个实相，对不对？那么佛陀所讲的一个实相，为什么众生有这么多，可是他说实相是一呢？那是因为我们各自所建构出来的实相是总体实相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心量够大，愿意接受这么多十法界无量众生的无量的观点，慢慢的让他知道其实彼此有分别，可是没障碍。记住哈，我很讨厌讲圆融这个话，圆融这个话你会误会，明明有分别，你为什么要说没分别呢？我要讲的话是它有分别，可是无障碍，这是圆融的定义。圆融是有分别可是没障碍。比如我说一句话，我拿鸡蛋丢石头，你会怎么做？鸡蛋拿起来，石头拿起来，靠，破了嘛。这是矛盾法则，适者生存，对不对？优胜劣败，你对我就错，我死你也不能活着，可是两个人只能有一个赢，对不对？可是最后啊，同归散坏。所以如果我们用矛盾的概念，如果我们用对立的心情，一切法不会生成。佛法的观念是这样。可是他今天我们在眼前所现的境界其实是怎么生成的？你以为你有看见你所看见的东西，其实你没有真正看见你所看见的东西。你以为你看见你看见的东西，别人也在以为他看见他所看见的东西，他以为他所看见你看见的东西就是他所看到的东西。我不是在讲什么西固连啊或者是顺口溜，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都在玩自以为是的游戏，大家明明都看自己看到的东西，却硬要以为那是别人以为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就在彼此可以吞论容忍的情况底下，姑且认为我们是看到一样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一直在鸡同鸭讲里面过了一生又一生，然后在里面发过多少脾气，闹过多少倔强，对不对？搞过多少烦恼，乃至于呢拿兵戎相见，没有必要的冤仇，莫名其妙被我们的概念法就这样子辗转一元创造出来，非常不应该的，非常不应该的。所以呢，你不要去用哲学，用任何心理学，用任何感官艺术文化，企图要去描述一切法皆是心事之所变现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整节课讲了，从开始我讲两个法师的故事，一直到现在一个半小时时间，我通通在你们心中用我的音声在你们心中创造出画面，产生不同的概念，激发出不同的情绪。你们能带出去的不是我这个人的肉体音声。你说有我录音，录音已经被那个机器的品质改变过我的声音，不是吗？你纵使同一个演讲的录音带听两遍，每次听到的重点都是不同的部分。你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把这个老师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所讲的东西连成句句分别，可是它完全没有对立性的指向一个实相的意趣，懂吗？佛法说要因止妄悦，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能见到的都是散在法界中的缘起因缘呢、啊。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收集因缘，然后让它 就像你今天拍摄了软片，然后透过灯光投射在你心中的那幅白色的荧幕，于是你看到你所创造出来收集的因缘相，你说你看到了心外的境界，其实都是你花了多少时间所收集来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没说的部分，不信去看八点档就知道了，对不对？八点档爱来爱去，恨来恨去，骂来骂去，吵的都是什么？你早跟我说这句话，我不会误会你一辈子啊。然后呢，于是娶了不该娶的人，恨了不该恨的人，对不对？生了不该生的儿子，对吧？然后就认了不该认的爸爸。然后呢，就这样子恩怨情仇搞不完呢。我们娘家演多久了？我没有意指这个片子好或不好，可是就是根据时事，对不对？最近正在炒博弈条款，他就开始搞博弈。为什么我知道这个片子？是因为每天回去就要陪我妈妈看电视啊。我九点半下课回去就刚好看最后十五分钟，因为我家算是蛮近的，十五分钟我就可以到家，然后总是看最后十五分钟。我说我看了十五分钟，前面两个小时演什么我都知道。不是我会编剧啊，实在就那么回事，就那么回事，人性嘛，历史我懂，人性两个字，不是我讲的，进阶法师讲的，进阶法师引一个国外回来的教授跟他讲道理，什么道理？一切法皆是心意识之所变现，不是无中生有，话罪也跟党，攻击的呀，谁几的家，跨的欧呀都亏欠，不是那个无中生有的东西，而是真的。在无所有当中，我会如实好像真实的去变现很真实的东西，可是他事后过了就发现他没有那么真实。原来我永远都可以不断的改换观点去看过去发生过的同一个事件。你说历史曾经讲真实话吗？在我来看，我学过历史的，我觉得历史其实都是赢家所记下来的文献资料，那些没有机会活下来的人，他怎么能够写这个赢者为王的人是多么卑鄙，对不对？所以我们改编舞台剧的时候，总是喜欢怎么样？总是喜欢把过去大家以为哦成者为王的人讲得非常的烂，然后把项羽那样子大家以为的枭雄讲成真英雄。为什么？挑战我们的心情，挑战我们的思考，挑战我们的成见，挑战我们理性的编辑。不是跟你讲哪一种版本是事实，是点出我们都在过有成见的生活。而唯识学就是阐扬这个基本的道理，换句话说，它就是在研究什么呢？众生心的本事。这个本事呢，在别的论上也叫做阿赖耶识，也叫做意识识，也叫做一切种子识，也叫做根本识，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我霸道一下，请你不要称它为灵魂。你称它为灵魂，我会很生气。当然我知道药师经称它为神识，或者叫具身神，对不对？那要经过解释，因为翻译是在中国翻译的，在翻译的那个当时有当时的历史因缘。可是你要怎么样去认识阿赖耶识？我就举一个例子了，如果你学唯识学到后来把阿赖耶识当作灵魂，然后呢他到处老熟，是可以去找有缘的父母投胎，然后换一个身体，就是换一块肉披在一堆的骨骼上面。如果你以为阿赖耶识专干这种事，对也对，可是如果我把阿赖耶识改个名称，阿赖耶识不过就是一堆业力。什么叫业力？再讲浅白一点，你们看过掌中木偶吗？他其实是掌中木偶，真正掌握木偶的是穿在木偶的里面的那五个指头，有些时候还要两只手。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手指头去当做两只脚去踢那个脚？所以有些时候啊，像那个素环针那么大的那个 那个偶戏要两只手操作，像以前比较他老爸那么小的，可以一手一只两个打架，对不对？这个是周瑜，这个是诸葛亮，然后周瑜打诸葛亮，可是背后其实是一个人在演的。我们心情里面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演这个游戏吗？如果你有一天你如果可以证道实相，发现你的冤亲债主其实就是自己，心意是诸所变现，你那个时候会有多么痛？你猜有一天你会证到这个实相吗？所以有别的经说啊，我们今天的五蕴其实不过就是大海水当中被风吹起来的一个欧泡。这个欧泡跟那个欧泡打招呼说：“嘿，佩杰，嗨，张玲。”你其实都在叫自己。为什么？你在叫自己认识的佩杰，你在叫自己认识的张玲，懂意思吗？我意思不是该跟你讲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别人。而是跟你讲，你不管跟什么，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什么事、什么物互动，你其实都在跟你自己的概念法互动。因为离开概念法，你根本不会有这个想法去干什么事、去做什么、去想什么、去有什么爱、非爱、去有什么意见、打什么主意，不会的嘛，懂吗？你如果对他没有动机，对他没有一个原来的想法，你如果没有半点概念，你会无聊去做那件事情吗？你说有啊，下意识不断的拨扣子，不断的咬指甲，有没有意义？心理学都说有意义啊。这些肢体语言背后都代表某一种情绪的表现，某一种防卫机制的视线，你只要懂得辨识，你就知道了。所以威斯为什么被人家称为心理学，就是这样。他在讲众生心，众生心以什么为根本？以我们假名称它为阿赖耶识的东西当作个基础，就像是我们的五蕴的那五爪神呢、啊。然后呢，撑起一个头，穿上一堆布做的彩衣，然后呢，装作是各种的角色，对不对？那个角色嘛是你画的啊。对不对？背后的配音乃至都是一个人，装男的装女的都是一个声音，然后用不同的高低频大小声，对不对？来表示。唯是说都是你今天众生心自己的根本事，如何在自己创造一个连自己都把自己骗过去的无明，然后呢所熏熏，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榴莲熏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本来啊你一块布啊是白的，我拿黑色的染料背背包干你个哦，是不是这样子？那当我把一块白布染成黑布以后，如果你没有见到它之前是白的，你在它变成黑布的时候看到它，你会说它是什么？黑布啊。你会曾经怀疑过它曾经是白布吗？不会。所以我上个礼拜曾经举席慕容的诗，席慕容有一首诗，他说：“希望你遇到我在我最年轻美丽的那一刻。”谁都是一样希望啊！我最美的时候，希望你看见我啊！可是你看见我的时候，已经是秃头了。你曾经看见我年轻气盛的时候吗？你曾经看见我在台大意气风发的时候吗？你曾经看见我在救国团带队的那个时候那种风华？听我现在那种声音，我可以喊200个人的军队。不用麦克风啊，对不对？我还可以上舞台演媒婆。我不讲那个戏剧的名称，怕你们调那个录影带出来看。点一颗黑痣啊，还长根毛啊，头发竖起来啊，然后拿一个手绢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些过去的因缘造就了我的现在，可是你们只以为我的现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唯识，因为唯识告诉你，你永远没有看见真实的样子。因为你如果离开他的因缘，去见到他的法相，你所见到的法相其实是你的心相，也就是我一直讲的自以为是的样子，懂意思吗？不是有没有那个样子，不是是不是那个样子，有没有是不是都不重要，是他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所以当你看谁都不满意的时候，你该先检讨谁啊？自己嘛。你为什么会把每个人看得不满意呢？ 为什么就有人每天这样喜滋滋的看到谁就跟看到佛一样呢？为什么？为什么股票有人看多，可是一定有人看空？为什么？为什么有人断头出场了，他还是可以有力气入场？为什么？我指的是那个游戏哈，懂就懂，不懂就算了。意思就是这样啊。我很喜欢看好小子的漫画，他的精神代表什么？我头纵使被逐渐砍再多下，对不对？他练剑的时候啊，小时候他练剑的时候，他是不穿护具练剑的。他在树林里面呢，绑一堆的剑，冲到里面去乱砍一通，砍回去被反作用力打到全身是伤。他要练自己，完全不怕被砍伤。你说这样子练划得来划不来？划得来划不来？因为这是事实。你砍别人，其实就有反作用砍自己。我不是讲夜因果报的一对一的报应，我不是讲谈那个，这个问题以后再慢慢谈。这个就是无明所熏而变现出一切法。熏就是什么？酝酿嘛，对不对？很多不是那件事情的因缘，一直不断的创造它，未来会改变一个样子的呈现，那就是熏。熏的时间会多长？它一直在持续中。它纵使刹那变现的一个样子，它还在继续熏。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断，所以唯识说，这种阿赖耶识的工作叫做横转如瀑流。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读经在熏，你今天打妄想在熏，你今天跟别人吵架也在熏，你随时随地作业也熏，不作业白白痴痴的也在熏白痴业，只是他会不会受果报不决定，因为总得等到什么缘成熟时，对不对？我们努力把一个气球吹到这么大，最后啊，拿一根针一次就破了。有个气球是真实，气球被我吹大是真实，气球被刺破了，以上我所讲的气球被吹大，气球被刺破，请问以上三件事情是独立的吗？啊，有独立吗？你说哦，有，那颗气球是独立的，因为没有那颗气球，就没有气球被吹大，也没有气球之后被刺破，于是气球是唯一真实。气球本来就在那里吗？啊，你花了多少钱去买一盒气球，抽一支出来，对不对？那再不要讲那个气球之前的前身，更不要讲洪荒以来本来有气球吗？没有啊，是人的概念，人的娱乐的需要想象出来的一种概念，然后呢找到了一种材质，最后呢用天灯表现也有，对不对？最后被发展到那个氢气球可以载人上天上飞也有。气球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可是它可以有众多品类不同的太阳显现，都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发展出来的众多差别。唯识不是讲有没有，一还是多。讲起来，如果用哲学的论调，它不一不异，一即一切，非实非虚。哦，哇哩嘞！你们如果是刚学佛，读的这种经，有人前辈子读过了，这辈子再读就很爽，非常爽啊！虽然不懂，可是就是很爽。啊，不是，不是，不是，越听不懂就越想听下去。到底，哇，叫你跳哎！读博士的人，我怎么会搞不懂呢？你就想把它搞懂，非搞懂不可啊，对不对？不是你搞得懂搞不懂的问题，是根本它不是那么玄的东西。它其实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你现在这一念心的作用。唯识就是这样讲，楞严经这样讲，起心论这样讲，一心开二门，起心论这样说。楞严经说，就这个十八界七大都是妙真如性。什么叫妙真如性？现前这一念心吗？是我上礼拜求求各位，求求听到这个 MP3 的人，求求没有听到以后会辗转听到的人，求你不要再给我搞真心跟妄心，也不要再跟我搞真心跟妄心到底是和合还是不和合。因为讲和合 最后还是跟你讲，它非和合，也非不和合，非因缘，也非自然。那既然结论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之前还要跟我讲和合呢？先骗你，然后来来来，难弄到底呢哟、哦。进来之后，揍你一拳，是佛法讲这种游戏吗？佛法是最古老的诈骗集团，把你骗到佛教里面来，然后跟你讲什么都没有，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嘛。所以唯识主张不需要去讲那么抽象的语言，因为那么抽象的语言是以前我们古大德当时的白话，对不对？我们现在文字能力没有那么厉害，讲经验就好，因为他本来就在讲我们这一念心的现象。而心是不是实有？你透过这种道理去观察，你真实观察有多少，你就认识它多少。你越认识它深刻，就越知道它不是你以前那么坚固执着的样子。于是你身段条柔了，对不对？腰身软了，语言和气了，对不对？成见保留余地，行不行呢？没有一定要非如此非不如此的想法，就不会那么霸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霸道的开始是为了要最后不要再霸道了。因为你如果要对付别人霸道的欺负，你只有霸道的抵抗，对不对？任他宰割，我这条小命就休矣，我至少保得青山在，图的后面有柴烧啊。所以大家都说我很厉害，最后就说你有你的厉害，我有我的厉害，可是呢我们大家都很厉害，小林村需要帮忙，我们大家一起去那边厉害。这个是过程嘛，对不对？所以那天嘉敏坤讲一句话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不管你喜欢老共还是不喜欢老共，他说我们欠对岸一句感谢。一个敌对的双方能够讲出这句话，有因有缘。我不在乎什么时候统一，我在乎多讲这种话，彼此表示善意。其实我是主张不能说，但是我接受跟我不同的主张，懂吗？我懂你为什么那样的主张，我懂，因为我们一家三个党，我们一家三个党，你说谁要听谁的呢？就是这样啊，熏嘛，变嘛，每个人有自己的熏，有自己收集来的因缘，然后呢，你在什么时候让他讲出来？讲出来有时候发觉自己讲太早了，因为呢，话再转个弯，过个四年，换一个总统，讲法就不一样了，就是熏跟变嘛。所以唯一是不是跟你讲有无真假，是不是高贵不高贵，美丑，一切的评价语言，唯一是跟佛法其实都不讲。唯一是感觉一直跟你讲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其实他跟你讲也可以是那个，也可以是这个，但是有前提。唯一是要承认有，一定要带着条件说有；唯一是要说无，也一定要带着条件说无。既然有无都有条件，你怎么可以决定说有？你怎么可以决定说无？然后呢，变成跟别人对立，跟别人有疙瘩，对不对？然后误会一辈子，错过这一生可能最好的伴侣，对不对？生生世世结恶缘，都为了这一念误会，这念误会。而这念误会怎么来的？熏变来的，长期熏习，一时变现，改日后悔。我们总是在过这样的日子啊，请背后再加个悔字。熏变多半带来的就是后悔。如果你愿意不要用后悔的心情，用我礼拜一所讲的课，用惭愧来改变你的后悔的心情，那么机会有的改变，机会有的改变。我看我今天讲不了多少了，不过你们 接受我这么讲吗？张大哥可能不太喜欢，因为他希望快一点进进度，讲到那个核心法义的内容。那我当机众不是您，您是来这边庄严道场，或者所有这一类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去想想，怎么让我们认为对的观念，让所有人都能够懂。真的，佛法如果不这样推广，老实讲，佛法为什么在印度会灭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躲到那烂陀学院去学梵文、做文献、写那些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然后呢，街坊小道之间都变成谁呀？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那些祭司、那些知识分子、那些我们口中所谓的外道，他们在笼络人心，把他们都带到他们的教堂、他们的聚会所去。而佛法在里面，佛法束之高阁，躲在一小群里面，然后呢，回教的大兵到印度去放把火，就把那两头学院烧了。我认为学术的佛教是需要存在的，但是我们培养学术性的佛教的出家人，乃至于在家人或者任何人啊，学者专家，乃至于有在任何领域有生活体验的人，愿意出来讲一句公道话，其实他要讲什么？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品质，这一生改善，来生继续不断的改善，不管在此处改善，在净土改善，他是讲很真实的事情，可以做到，我们应该要努力去做的事情，是吗？所以我们慢慢的，我说我这两礼拜一礼拜三的课要把我的心态调整到所谓的实修，意思就是说应该要把它变得更平常，虽然进度可能会好像变得有点慢，可是要快起来也可以很快，因为现在正在跟各位对焦，寻求那个共识，寻求我这么多年来看到很多人学唯识的盲点跟误会，跟误会，我不认为我所讲的是我一个人自己的孤僻的想法。我昨天去见宽谦法师，我今天去见大行法师，我认为我所讲的并不孤独。我相信这些意见越来越凑在一块儿，凑在一块儿。当瑜伽行派唯识法相的法门能够大弘其道的时候，它不会变成，我觉得感觉到有一点，在主流佛教界人人喊打，大家都说他是不了义啦，不能成佛啦，都在搞名相啦，其实都不是这样的东西。啊，他是在辅助每一宗每一派，他们的修行的理论跟方法变成容易理解、可以做得到的一些概念上的指导。所以我认为唯识学是一个佛教心理学，它是一个佛教育心理学。佛怎么样教育十法界众生，怎么样去明白众生心，怎么样能够讲切合众生所需要的道理跟方法的一套教学方法学。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看待成我们基金会的名称，佛陀教育基金会。佛陀所做的是教化人心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讲成让大家都懂，不要在我们用我们的肤色、用我们的社经地位、用我们的国家、用任何的身份条件来隔别彼此，如果大家都能够用不同的语言，然后的同样的误入真如啊，误入这个实相境界，我觉得那才是世界和平的到来。所以净空法师为什么努力的在推广一个包容啊、尊重啊、和平的观念，其实都源自于佛法非常平等的概念。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个理想，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柏拉图的抽象意境，它是一个其实你每一念心跟自己和平了，你就会有办法跟所有人都和平的一条道路。那我们这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都在讲怎么去执行那个道路的理论，对不对？让你明白，让你在心里面跟自己说服，我同意，我接受，我心甘情愿。今天大行法师跟我开示一句话，他说啊，菩萨戒不能强迫人家去受， 菩萨戒一定要你自己觉得这是唯一的道路，因为他说菩萨是佛法真精神之所在，菩萨真精神之所在并不是解脱涅槃，而是菩萨成佛，中间包含解脱涅槃在内，你们懂他的意思吗？因为如果不透过菩提心，不透过行菩萨行，不透过就近成佛，老实讲没有偏安的解脱，没有一个人偏安的解脱可得。所以佛法虽然讲三乘道，其实只有什么一佛乘也好，或者是同行菩萨道，因为菩萨是因，佛是果，所以他说大乘决定是佛说，而且佛说的阿含经它的本意就是劝大家开悟成佛。如果有人读阿含经只是想成阿罗汉，他说经上只有说佛是阿罗汉，从来经上没有讲一句话说阿罗汉是佛，因为没有一个阿罗汉敢说他是佛，可是佛自称他是阿罗汉。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学汉传佛教，学大乘佛法，应该要有自己的信心，知道我们的道理是做得出来的，只是他说啊，大乘的禅师太懈怠了，没有人去把大乘以及佛法很精彩的止观圣道的道理跟方法讲清楚，教得明白。好，下课。